黄梁庄大管家黄种来送礼，被施大人一口回绝。黄种好不高兴了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还想说什么。赵弼急了，快快快走，把东西拿走啊！你再要放到这儿，我把它扔到大街上。
别家，
好吧。哎，不过施大人，东西不收没什么。酒以后黄梁庄要有事，你可得担待一二。走。说着，叫手下的奴才把坛子抬走了。书中暗表，这个黄梁庄的庄主是个恶霸呀，后来犯在施世伦手，但是施世伦呢很为难，因为这个黄梁庄啊是他老恩师玉亲太王，后边还有一桩案子，暂且不提，回头再说。施大人，他跟黄天霸、赵弼等人说，我刚到这儿，黄梁庄就送礼，一定有事儿，等我倒开手来我查一查。嗯，这件事儿衙门上下有口皆碑，称赞施世伦是个清官。书要简短方为妙。话说将过年的时候，施大人把黄天霸找在身旁。贤弟呀，一晃我出京离家已经4年了，哎，4年也没回家，我命你啊回趟北京。我父亲老侯爷要过生日，你呢替我去拜寿送点礼，再给我的老恩师太王爷带封信问我安。把你也累坏了，你在京城多住几天，转一转，等我的父亲生日过完了你再回来。哎呦，黄天霸听着高兴啊，年轻人谁不爱热闹，没去过北京啊。哎，太好了，这可是美差，路上小心。哎，就这样给他带点银子，另外准备了几件礼，黄天霸带在身旁。第二天辞别众人，高高兴兴离开苏州，直奔京城而来。黄天霸这次到京城可闯了大祸了，一路上都没什么，这一天来到北京，进了崇文门，只见呢行人如同穿梭相仿。黄天霸别看在江湖闯荡这么多年，没来过京都啊，哎呀太热闹了，商号铺户繁华热闹，叫买叫卖的此起彼伏，大街之上有骑马的、坐轿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卖盆的、卖罐的、打狗的、要饭的、打伞的、扇扇的，心想这是天子脚下帝都之所呀。嗯，好热闹。看看天气尚早，急忙一打听施侯爷府在哪儿，有人说了，嗨，在王芝麻胡同。就这样，黄天霸很快来到了府门前，站在门前一看呢，这个院子还真不小，牤牛顶架的墙头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门口有上下马石、吊斗、旗杆、走马的门楼，门两旁放着懒凳，凳子上没人，大门虚掩着，门前有3层石头台阶，门上高悬一块牌匾，上书静海侯府4个大字，漆黑的大门上钉着菊花钉，吞口兽嘴里叼着大铁环。黄天霸上台阶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扣打门环，开门呐！里边一阵脚步声，谁呀？是我，吱妞。大门开条缝，从里边探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呢有50上下岁，家人打扮，青帽蓝袍，外罩大坎肩。哎，小伙子你找谁？哦，老人家，在下叫黄天霸，奉施大人之命前来拜见施老侯爷。哦，老管家把大门闪开了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啊，你就是我家三公子手下的黄都头吧？正是在下。哎呀，欢迎你来呀，你不认识我，我是这里的管家，叫施庆，里边请吧。别看你第一次来，嗨， 我家三公子给老爷写信的时候啊，经常提到你，说你是英雄，好样的，嗯，长得够精神的。走走走，到门房坐，等一会儿我给你回一声。把黄天霸让到门房，施庆呢往里去。此时施老侯爷正在看书，施庆满脸堆笑的进来了，给侯爷请安，回禀侯爷，三公子在苏州啊差手下都头黄天霸回京，现在在门房候见。哟，靖海侯施琅一听说他三儿子派人来了，高兴啊。是啊，谁的儿子谁不疼啊，况且分手四年了，那时时挂念。嗯，好啊，我听说施世伦从知县升迁知府，多亏手下一般英雄保护。那黄天霸是当年打虎英雄黄三太之子，嘿嘿，我早就想见见这些人，他保护施世伦有功啊。好啊，叫他进来。是啊，施侯爷闲着没事儿，跟着书童，跟着家里人，跟他大儿子经常提施世伦手下这拨人，大家都想见见黄天霸什么模样，什么小脑瓜照壁什么样，那脑袋到底有多大。一听说黄天霸来的都挺高兴。好，把他领进来请。哎，施庆高兴了。黄医师啊，我家老侯爷说有请。哦，黄天霸也挺高兴，他知道这位老侯爷礼贤下士，对我一个当差的说个请字，这是出乎意料啊。很快来到书房，一打雷笼啊，快进去吧。黄天霸进屋抬头一看，这个书房啊，纸糊天棚，方砖铺地，墙上挂着名人字画，靠窗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，两旁两把太师椅，两边呢放着胆瓶，桌子上放着高高的一摞书记，书旁是文房四宝，一个铜茶盘，茶盘里放着水壶水碗，东墙上挂着一口镇宅宝剑，就在太师椅上坐着一位老者，光着头没戴帽子，花白的头发，一条辫子搭在身后，身穿一件蓝缎的长袍，外罩黑缎子马褂，往脸上看面如紫玉，目若朗星，三绺墨染，相貌端正，一团的正气。老管家赶紧介绍，侯爷，这位小伙子就是黄天霸，黄医师啊，那就是我家的老侯爷。哦，黄天霸抢步跻身，赶紧磕头给侯爷问安。免。施侯爷一打量黄天霸，嘿，这个精神啊，是二十多岁小伙子，上中等身材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头戴马林坡草帽，后边飘着蓝绸子，是蓝绸子挂领儿，身穿呢宝蓝色串绸大褂，嘿，干净利索，肋下宣刀，挂着镖囊，往脸上看，这张脸长得白白净净，干干净净的，大眼睛叽里咕噜能说话呀，就有三分喜爱。天霸，免礼免礼，来啊，看座。施庆给搬个座位。哎呀，在侯爷面前哪有小人座位？哎，远路而来，风尘仆仆，快坐坐坐坐，别客气，坐坐。黄天霸搭个椅子边儿。是施世伦叫你来的？是是，施大人命我回来捎奉家书，还有点薄礼。嗨，礼不礼小事，家书值千金，拿出来吧。黄天霸递了过去，施侯爷拿过来打开一看，是儿子写的信，除了给父母问安，问他哥哥好以外，也介绍黄天霸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，自己这次升迁多亏黄天霸往父亲好好照顾。施侯爷眉开眼笑啊，这是我儿子的福气呀。天霸呀，你辛苦了，到过京城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好，这次你多住几天，好好玩玩，我叫两个书童陪着你。 这两个书童，一个叫三多，13岁，一个叫九如，14岁，活泼可爱。三多九如到账房支10两银子，领着天棒到京城好好逛逛啊！家里饭不爱吃，就到外边吃点，等过了生日，天霸呀，你再回去。哎，黄天霸高兴，一看侯爷这么亲切，拿自己当小孩，也就不拘束了。说会儿闲话，就跟着三朵九如走了。在跨院呢，给他找了住的地方，把小包袱放下，然后啊，洗洗脸，漱漱口，下半晌就跟三朵九如溜达去。三朵九如说：“京城这么大呀，咱们徒步走，你逛不全，怎么办？咱们骑马。哎，从马棚呢选出3匹好马，骑马转一天，晚上没事回来休息，这一宿睡得很香。第二天，三人又出来了，走了几条街，那三朵啊指手画脚介绍：‘哎，老哥，他们管黄天霸叫老哥。’哎，三朵，什么？老哥呀，有样东西没吃着。什么？咱们京城最有名的是马粪烤豆腐，你吃过吗？”“
没有。”
黄天霸心想：“马粪和豆腐弄到一块儿，那还能吃吗？”他心这么想，嘴可没说。三多说：“你没吃过，走，咱们去吃去。我告诉你吧，吃一顿记一辈子，这是京城的名吃啊。”“不去也行。”“别，走，好久没吃着了，我们也馋得慌。”三多九如领着黄天霸走来走去，来到一家饭馆门前。这个饭馆还挺大，5间门脸啊，门窗干干净净，门上有块匾，上写醉葫芦都，金光闪闪4个大字，旁边个牌子上写特殊风味马粪烤豆腐。再看门前呢，呵，说了好几匹马，人来人往，客人还不少。三个人甩灯下马，将马的缰绳拴在桩橛上，随后进了屋，噔噔噔上楼了。堂官站在楼口上：“哟，三位爷，里边请留情，来，这坐，靠窗户这坐下。你要什么呢？”九如说：“别的先不要，先来3份马粪烤豆腐。”哎，不一会儿功夫端上，黄天霸还不好意思呢，拿起来一尝啊，还真香。书中暗表这马粪烤豆腐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用一个坛子里边装一层豆腐一层肉，一层豆腐一层肉，装满之后啊，把它压好了，封上口，用晒干的马粪当烧柴，在坛子底下烧，这叫慢火烧。哎，烧熟之后卖的时候呢，起开盖，用刀子割成片，装在盘子里，加上佐料，既经济又实惠，香味扑鼻。是啊，豆腐掺肉烤的怎么能不香呢？三人高高兴兴正吃呢，就听下边喊：“楼上请，几位四位啊！”噔噔噔，上来4个人。黄天霸不由自主的抬头看了一眼，哟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就一皱眉。怎么？走在前边人呐，看着是主人，穿的太阔了，呵，这身衣服，浑身华丽起浪头。长得可不怎么地，身高有6尺，刀条子脸，扫帚眉，3角眼。身后跟那3个人呢是打手，看样子是骑马来的，每人手里拎着打马藤条。这几个人上楼来，撇着嘴，舔胸叠肚，那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天下之大装不住他了。来到里边一看，中间的桌子上有人，一扑了，去那边去。少爷，来，您坐这儿。哎，好了，往这一坐。伙计，上菜。要了4个菜，最后要了一个焖鸭条，菜上的特别快，韭菜刷刷都上来，把这焖鸭条往中间一放，中间那小子拿起筷子夹了一口，往嘴里一扔，嚼2下，呸，又吐出来了，什么玩意儿，不是味儿。伙计，跑堂的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少爷，什么事儿？拿去给我换换。哎， 伙计咧嘴呀、啊，心想你都吃一口了，完了叫我们给换，完了卖谁呀、啊？这盘菜还挺贵。黄天霸一看气不公，心想：妈，这小子不是个东西。伙计，给我也上个焖鸭条。哎，好了。不一会儿，堂管给上来了。黄天霸吃了一口，扒拉扒拉嘴，嗯，好吃。嘿，这焖鸭条好吃极了，味香适口。哼，要说它不好吃啊，那是他吃腻了。黄天霸故意的给那个狗少爷听，这个小子能听不来吗？他一扭头，哎，你小子说这话是说谁呀？黄天霸说：“我说你呢。”啊，你敢说我？小子，你哪来的野货，敢在京城撒野？哎，你是找死！来呀，给我打！说着，那三个打手呼就过来了，前后就把黄天霸给围上。黄天霸不慌不忙，翻了眼皮在这看着，三多九如哪见过这个场面，当时吓哆嗦了。黄天霸可不在乎，他12岁闯荡江湖，这算什么呢？他在这看着，似笑似不笑的气人。那么这个狗少爷是谁呀？哎呀，这个家伙势力太大了，如果黄天霸知道，今天绝不能因为吃菜惹乎他，不值得的。真是谁呀，他的根子是玉钦太王，就是施世伦的老恩师。这个小子的爹呢，是玉钦太王的大管家，他是大管家的狗少爷，名叫刘狗，他爹叫刘黑虎。这爷俩仗着玉钦太王的势力，在京城胡作非为，横行霸道。你想啊，玉钦太王手下的管家家趁人之，他搂的搂肥了，他的儿子在外边吃饭都不给钱，今天就因为这么件事儿惹恼了黄天霸。黄天霸久在山寨上没见过呀，他不应该这么做，可是今天他惹了祸了。黄天霸侠肝义胆，好打抱不平，他看着刘狗别扭啊，你这么欺负人呐，我教训教育你。这阵那个打手刷一藤条奔黄天霸的脸抽下来，黄天霸往旁一闪身，脑袋一闪，伸手砰把这小子手脖子抓住了，巴往怀里带，下边用脚一扫，扑通把个打手给扔倒了。那个刚一扑过来，当的一拳倒在面门上，呵，倒个满脸花呀，鼻子血刷下来。哎呦，你小子敢还手！黄天霸心的话，不还手不挨揍吗？还手干嘛呀？非揍你不可。另个一抬腿，黄天霸拖着后脚跟趴下吧，扑通就给扔一边去。这三个人叽里咕噜的连摔几个跟头，都咧嘴了。少爷，这个小子好厉害。刘狗一看不服气，素日刘狗啊跟着教师啊学个三招五式，会个三角毛、四面斗、五花炮、六角绳、八步蹲打、小开门，那可跟谁比呀？跟黄天霸，嗨，天壤之别。这小子绝对不含糊，一伸手刷啦，把外边长袍扔了，帽子啪也扔了，把辫在脖子上刷刷一缠，辫梢咬在嘴里，哈哈，小子你等着挨揍。还看拳，哒哒哒连着两拳。黄天霸毫不在意，站起身来，微微一闪身躲过拳脚，随后一伸手砰把这小子衣服抓住了，扒往怀里带。哎呀，干嘛？这刘狗啊可就凑过去。黄天霸一抬手，啪一个嘴巴。哎呦，你打谁？你挨揍了还问人家打谁？你不疼啊？这小子往后一闪身还想进招，黄天霸一想，打一下打，打两下打，我呀吓唬吓唬你。黄天霸可没想下死手，这手二次抓住衣领子，那边一掏裆，砰把下边衣服给薅住了，然后把他举起来。他什么意思呢？想往窗台上给他蹲一蹲，当当蹲两下吓唬吓唬他。哎，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？ 在京城天子脚下大方之地竟敢横行霸道欺负人，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哎，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嗨，他往下一蹲，劲儿大点，那个窗户开着，哪知这一蹲，这小子顺着窗户出溜就出去了，脑袋冲前冲窗外，脚冲屋里，刷的一下去，这小哎呦一声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呜，当时摔个万朵桃花开呀！按理说二楼不高啊，不至于摔死。赶巧了，在窗外有一盘磨，就是啊，人家饭馆拉豆腐的。这个磨呢，剩半扇的地下戳着呢。刘狗下去，脑袋正碰在磨盘上，当时是一命呜呼。黄天霸一失手也吓坏了，哎呀的一声，扶窗户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当时脸吓得煞白呀。哎，他后悔，我到京城是给老侯爷拜寿来了，跟着我三多九如逛大街来了。你说这么惹这祸呀？不就是因为吃菜吗？看来真是是非就位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啊！出了人命，这还了得？不像在荒山老林杀七个宰八个，把尸体一埋就完事儿了，是在京城大庭广众之下把人杀死了，这还了得？那三多九如吓得面似黄千纸，说不出话了。
老哥呀，完喽！老哥呀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人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屋里头嗡都乱了，吃饭的全起来了，不得了，出人命了，死人喽，快跑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全跑了。那三个搭手啊，趴着窗户一看，啊，少爷，少爷死了，抓凶手，别让凶手跑了。他们三个人光喊，可不敢抓人。他知道黄天霸太厉害，身旁两个人呢，赶紧下楼了。外边已经看见了，地下躺着死尸，周围是血。花红脑损，四下崩流，伙计掌柜的都出来了，抓凶手，别让凶手跑了。黄天霸愣磕磕呀，怎么办？我跺脚一走可以，甩手一走谁能抓住我呀？眼下还有三多九如啊，找不着我，人家找老侯爷呀，不能把这两个人连累住，这怎么办？三多九如，
老哥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得到案呢。
嗯，这么办，你们俩先走，没你们事儿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是我失手把他摔死了，我打官司。
哎呀，不行啊，你是有用的人，三少爷要知道你在京城摊了官司，不得急死啊。
嗨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你快走。
哎，我们也走不了了。
外边已经被人围上了，当地的香窑地堡围上之后，派人送信。这座醉葫芦都啊，归城南管。在那个时候，北京城内十里一个堆子房，五里一个房官，那三个打手命人看着楼梯，另一个马上报案。这个地方的房官呢，姓王，单字明星，叫王兴。打手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刘管家的儿子刘狗被人摔死了。”这王兴又着急又害怕，心想怎么在我的地面出这个事儿呢？如果破不了案，那刘管家刘黑虎谁惹得起呀？刘黑虎的后台是玉亲太王啊！快走，带了二十多个人来到了出事地点，马上把饭馆打了包围。王兴冲上边喊：“哎，杀人凶犯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下来伏法啊！青天白日乾坤朗朗，你要敢动手，我们就要你的命。”黄天霸轻视，人命关天，怎么办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哎，这场官司我打了。